老店风云第十回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心不专。这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。你说咱们都活在社会上，有的人混得不错，生活富裕，有的人就在贫困线上挣扎，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，当然都想过好日子。这里边有差距，有种种的原因，可是不善于动脑筋，不挖掘自己的智慧，不把握时机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。如果都像沈莱舟这么动脑筋，这么下功夫，这么刻苦，我想这日子不会是不好。闲言少叙，书接上文，说沈莱舟学英文，因为时间宝贵，他这一天呢他忙死，忙里抽闲在学英文，他不下功夫怎么办？这一个小时等于十个小时。李大先生走了之后，他不睡觉，躺到柜台上就背诵这些单词。过了一个来月，沈莱舟这英语要说怎么太好谈不上，但是起码的对话答对洋人，日常生活用语基本都掌握了。这李大先生非常高兴，当老师的就愿意教这上进的学生。你费了挺大的劲教他半天，一问他什么都没记住，那老师也就没兴趣了。所以教的真教，学的真学。在此期间，沈莱舟忙里抽闲给家里寄去信了，向母亲报了平安。同时他还忙里抽闲到那买卖家的雨达下去找那阿贵、大头和二毛，结果去了两次没见着，他又没时间在那等着，他怕买卖家没人看着再拾到，所以急急的又赶回来，心里头很败兴。他也想打听打听马大哥怎么样，到这么长时间了还一点音信都没有。同时他还忙里抽闲把那十块钱给赵乃康赵校长送去。赵校长感动得不得了啊，一看这孩子虽然小他懂事儿，这就这样的孩子要不出息那是天理不公啊。你别看他这么穷这么需要钱，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。这孩子这个信字儿，那把握的非常好，所以赵校长对他也非常器重，留他吃饭他没吃，他也见过了素梅和素芳，同时也谈到自己学英语。这俩女学生一听感到奇怪，双方还对对话，一听啊，这沈莱舟学英语比他们学的还标准，他们对沈莱舟也是刮目相看呐。这沈莱舟回来照样跟李大先生学英语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半年过去了。这李大先生这天呢跟沈莱舟说，孩子你学的进步太快了，有些单词啊我都记不住了，你看这一教你我又想起来，不过我在柜上啊恐怕待不了多长时间了，我呀这还没跟东家打招呼呢，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要到洋人的会所里去谋生去，那里条件要比这儿强，挣的钱也要比这儿多，我要走了，但是你的学业我牵挂呀，这样吧，我临走之前给你写封信，把你介绍到英国人开的叫青年会，你要有时间的话到青年会去学英语去，好好深造，千万别间隔，你要攻读个一年二年，英语就全拿下来了。沈莱舟一听啊，这心里咯噔一声，舍不得李先生走，但是李先生另谋高就了，你也没理由挽留，所以就点头同意了。李先生说话算数，没走之前给沈莱舟写了封信，跟青年会打了个招呼， 给沈耐州补了个名字，每天都业余补习英语。李先生头走两天还领着沈耐州去的，跟先生见了面，打完招呼全安排好了。没过几天李先生走了，这翁子英一听李先生走了，没什么惋惜的，他当时拍板决定，这样吧，咱们有他无多，没他不少，从今儿个开始，莱州你就代理账房先生。掌柜的，我行了，你别客气了啊，我多给你加点钱，账的事儿交你管了。闹了半天，这翁子英非常精明，他发现这沈莱州算盘现在打得相当好，这小孩特聪明，超过了阿福那些人，把账交给他自己放心，所以当时拍板决定了，这回沈莱州可好，连学徒兼任账房先生，每天还得拢账，忙上加忙啊。要说这翁子英真走时运，这买卖老是那么好，而且到了下半年这买卖是越来越好，顾客接应不暇，你说顾客买东西都得问到了，这是哪儿产的，多少钱，能不能还价，这东西都有什么用，光答对这些，这一天这话呀比说书的说的话也不少。后来呢，这沈莱州眼睛一转有主意了，他跟这几个师兄弟说，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，写成标签，这标签写明出处是英国产的是法国产的，另外这个价钱咱也都写清楚了，用途也简单的写上，明码实价，咱省多少麻烦，顾客心里头也高兴。哎，我师弟你真能动脑筋呐，哪个买卖家也没这么干过，你怎么想的，这点子太好了，就这么办，那我们都不会写字，那你自己就得受点累，行行，你们都同意我就写这标签。正忙活着呢，大师兄阿福来了，这两天这个阿福啊天天迟到，俩眼睛跟肉包子一样有点发肿，看来他是熬夜了，到这会儿招呼一会儿就跑里边去睡觉去了，多的睡得下班了端他走，今儿个也不怎么的有点精神，这一看沈莱州在那写标签，他过来就问，写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，师兄我写标签呢，写这玩意儿干嘛，这都贴上啊，明码实价，童叟无欺，价钱公道，全都写好了，省着客人老来回打听，咱们答对不过来，这样呢让顾客心里也放心，一览无余，你说这多省事儿。没想到这阿福不爱听，整这玩意干嘛，这不没事找事儿吗，客人不明白你就介绍介绍呗，那费什么劲呢，为了少说几句话就写这玩意儿，甭写了甭写了。那二师弟三师弟都说话了，师兄啊写上好，写上顾客心里他有数，那咱又不费什么事，莱州愿意写就叫他写呗，那玩意儿一贴多好啊，拉倒拉倒。正在这嘀咕呢，没想到翁子英从外边进来了，翁子英一看，干什么呢你们，放活不干在这胡堆讨论什么呢，他二徒弟阿玲说话了，老师啊您来的正好，您看这不是吗，这个莱州啊出了个新点子，想把每一种商品都写成标签，您看这不都写好了吗，往这一贴，顾客来了一览无余，知道这东西产到什么地方，有什么用想，多少价钱，而且标明了言不二价，童叟无欺。我们觉得这主意不错，可是大师兄不太同意，认为我们多此一举。标签儿，翁子英沉着个脸过来了，拿这标签看了看，寻思了半天，沈莱州没敢言语，就瞅着他的表情。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哎，我看可行。 那他说可以，他是老板呢，就拍了板了。这一下弄得这个阿福好没面子。其实这阿福什么心态？他有点吃醋。那意思，我在这柜上这么多年了，我身为大师兄老师的帮手，我都没想出这点子来。你看，叫一个小毛孩子出来这个点子，要这样下去的话，我的威信扫地，慢慢他有可能取代我呀。因此老师这一拍板，他后槽牙都冒酸水，狠狠瞪着沈来州一眼。沈来州是不以为然，您还真别说，自从商品贴上标签之后，少说了不少的话，客人来了一看就明白了，所以非常的高兴。翁子英这买卖是照样的红火。可是最近呢，到了八月份的时候，店里发生点事儿。因为什么事儿？因为沈来州管账，记账的时候得核对这些货物啊，你比一比得有踪啊，一天出手多少货物，进来多少货物，卖了多少钱，那账上得标的清清楚楚。他噼里啪啦一打着算盘，一盘这货，发现少了不少货，特别是那些玻璃制品，那玩意儿都值钱呢。当时那玻璃相当值钱，尤其是进口货。卖丢了，不能啊！我这几个师兄都挺认真的，打了六回算盘，这账也没对上。他问阿玲，问小李子，他们都不露脑袋，不能啊，不能卖丢。我们大眼瞪小眼儿，出多少货我们还不清楚。沈连州多了个心眼儿，拿着钥匙到库房一盘点着货，他发现真就少了不少。哎呀，沈连州有点害怕了，心说老师叫我看门，我还打更下夜，我还管账，这玩意儿对不上账，这已然就出了毛病了。这库房里再丢了东西，我说不清道不明啊，再怀疑我监守自盗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呀，这事必须得跟老师说。但他又一想，我要跟老师说了，老师当时就得翻脸。他那个脾气我还不知道吗？吝啬的要命，丢了这么多东西，他肯定不答应。到时候兴师动众的，我跳到黄河洗不清啊！他要再怀疑我怎么办？心说先慢着，不动声色，我查查究竟怎么回事。肯定我们店里的出来内鬼了，肯定有贼把东西给顺走了，我得留点神。要不说沈来州善于动脑筋，坐在心里他有数，明知东西丢了，他稍微的问了一问，就不再说这件事了。又过了那么几天，沈来州晚上睡不着觉，他准备了一把弹弓。他那小时候他打弹弓打得非常准，打鸟啊，打鸽子，不说百发百中也差不多少。这回他把弹弓也准备好了，没事搓了点弹丸把它晒干了，在兜里他一揣，心说晚上打更下夜前我还真得留点神，别往柜台上一躺就睡大觉，这样贼进了后院的把仓库撬给东西搬光了我也不知道，我呀得精神点，少睡点觉。所以从这天开始，每天他打个盹就起来，用凉水洗把脸，带着这弹弓，前边后边他就瞎溜达，把灯光全都直灭了，一点伤都没有。到了第三天，他觉着头有点发沉，三天了没睡好觉了，心说大概没事儿，我是多虑了，肯定是卖货前没注意，叫人把东西顺走了，这库房里不会有事儿。回去睡觉，他心里的犹犹豫豫，刚一转身，突然就听见矮墙那边扑通平地轻轻的，好像有人跳到院里了。他就机灵一下，赶紧把这弹弓就准备好了，蹲在墙根这儿，偷着看着， 他一看有一条黑影，比那兔子还快，没到门这窜到仓库窗户这儿，就见他伸出双手来，上挪下挪，把那窗户给摘下来了。沈来舟心说，这窗户我真还没留神，我认为里边削着呢，开不开，闹了半天好开呀，一端就下去了，这谁呀？我先等一等。他心是一阵的猛跳，好在就一个贼，就见这个贼顺着窗户爬进去了，待了一会儿往外顺东西，就见拎出个盒子来搁到窗户外头了，又待了一会儿又拎个盒子搁到窗户外头了，再待一会儿这人一片腿从窗户里头爬出来，把窗户又按原样安好了，拎着这两箱东西转身奔墙那儿就走。沈来舟一看不能叫他走了，要叫他走了那东西就没了。沈来舟火往上撞，把弹弓对准了他，啊，啪就这一弹弓，随着一弹弓他就喊了一声，抓贼往哪跑。这弹弓打得真准，正好揍在这贼的腿肚子上。你想八月份的时候穿的都挺单薄，这泥弹丸劲儿还挺大的，一下就一个紫包啊，把这贼疼的哎呀扑通单腿点地就跪在地上，那东西也撒了手了。沈来舟利用这机会往前一穿，薅着袄领子把他薅住了。要说沈来舟哪有这么大胆子，因为他会两下五步超，忙里抽闲他老练功了。你别看十几岁的孩子对付一个成人不费劲儿，薅住他袄领子，你往哪儿跑，我叫你偷。这个人这一叫唤，别喊别喊，沈来舟这才发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，闹了半天这贼是谁呀？正是大师兄阿福。那上哪想到的，心说怪不出来贼了，师兄干的这事儿。再看这阿福转回身来，一个劲儿摇手，师弟呀，别吵吵，别吵吵，我求你了。师兄，你怎么干这事？哎呀，我的师弟哎，你听我详细跟你解释，我的好师弟，千万别咋呼，别叫别人知道了。好在这个院非常严密，墙也比较高，喊两声别人也听不见。沈来舟把气血平了一平，就把这阿福带到屋里去了。阿福到了屋里狼狈不堪，咧着嘴就差哭了。师弟啊，这个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谁都不知道。你一定说，师兄哎，你在这儿吃饭，你怎么还偷这儿？你太不是人了。我兄弟，你骂我的祖宗，我也不恼，谁让我干了不是人的事儿了？但是良心丧于困逼，我没有办法了。我要不偷，我这条命都跑不出来，我怎么办？他哭开了。沈来舟火就消下去了。我师兄，你先别哭，你说说到底为什么？你太不应该了。我是不是？咱这么吧，长话短说吧。哥哥，我好赌，我到保局去押宝去了。我把钱全输光了，没办法，我管他们借了点钱，我借了20块钱，把这帮黑心的东西驴打滚利上加利，滚了不到一个月，管我要50块银元，同时白天还警告我了，月末我把这钱拿出来还得罢了，要交不出这50块银元来，剁我的右手。我兄弟，他们说话可算数啊，那帮人简直是翻脸不认人呢，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到了月末我还不上这钱，我这手就没了。
我说兄弟，你替我想想，你嫂子跑了，给我留下个9岁的孩子在我妈家养活呢。你看我虽然不走人道，每月靠着我挣这点钱养活我那孩子。你说我这手要没了，谁还用我呀？我也得饿死，我这孩子也得饿死。我说兄弟，你大发慈悲，你千万别声张啊！你要声张，我这饭碗就砸了。我的兄弟，你看这哭啊，这玩意可厉害。往往最坚强的汉子就怕哭，这一哭心就软。沈来州一边听着，心里是七上八下呀。我大师兄啊，你说你放着好日子不过，你赌啥呀？谁让你管他们借钱？也别提了，我悔的肠子都青了。他说我不就想赢几把吗？赢几把，我手头也富裕富裕，把账一还，我再扯点布，做点好衣服。我光想这事儿了，没想到越赌越输啊！你该怎么办我？算了，师兄，你讲话了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我保证，我不声张此事，我跟谁都不说。我谢谢你，兄弟，你可是活菩萨呀！兄弟，咱哥俩望长久远，处长了，你看你哥怎么对待你。我的好兄弟，行行行，那你就麻烦麻烦把东西给送回去吧啊！我肯定不说。另外，师兄，我再问你，最近咱们丢了几件东西，是不是你拿去了？
我
师兄，你可不行骗我呀！我既然替你保密了，你不说可不行。
该死该死，是我偷的。他不就是还这赌债吗？
行，你跟我说了实话，我做到心里头有数了。不过师兄啊，
丢那东西早晚师傅得对账啊，这一对账没有货了，我怎么答对呀？那卖班咱再想办法吧，库里那么多的东西，老师很少插队，你不说他也不查，时间长了也就混过去了。你管账，在别的地方一动手脚，不也就堵上那窟窿了吗？
哎呀，你说的倒容易，我这么做我于心不忍呢，这不欺骗老师吗？
你跟他怎么办呢？你不是冲着我吗？我说兄弟，如果说你觉着对不上账，早晚哥还过手来，我替你堵上不就行了吗？只要你不说就行。
好吧，我保证不说。不过兄弟，这东西我不能送回去。
为什么？送回去到月底我还不上账了，我拿这点东西出去卖了变成钱，我好还赌债。